各位听众，1989年那一场震惊海内外，更震动中国历史的天安门广场上针对诉求民主示威学生的大屠杀，如今已经30年过去了。30年前可说亲身经历，亲眼看见这场大屠杀的现今纽约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立博士特别受邀接受本台的专访。首先，杨建立向我们回顾了对于8964天安门事件爆发时的记忆。他说，
89民运爆发的时候啊，我当时正在美国留学，我是在美国的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读数学博士。
是
当时这个学运爆发的时候啊，当时没有马上决定要回国，那时候呢在校园里就组织了很多的声援北京学生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到了五月中的时候啊，当时呢戈巴契夫到中国去访问，那时候国际媒体啊都到了北京，他们到了北京发现啊，采访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戈巴切夫的访问，而是这个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所以在海外可以看到很多的报道。
是
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看到 CBS 的一个报道，这个学生啊被警察打的这个脸上都流了血。那天晚上呢，我就决定要回到中国去。所以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啊，正好是戒严令颁布的第二天。那时候我就回到北京了，5月19或者20号，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应该是20号到了北京。然后呢我就和这个当时的一些同学啊就联系在一起，然后呢每天就到广场上去啊参加游行啊，而且我在美国回去的时候带了一些钱呢去捐助给学生组织和工人组织。那参加了很多的游行，也和刘晓波见面，因为刘晓波那个时候啊我们感觉他的很危险，说我回去的时候带了一封这边学术机构的邀请函，希望他赶快出国。
是
当然他当时很拒绝这个出来，不过他当时邀请我去参加那个绝食，最后那个知识分子的绝食。
是
啊，后来呢由于广场上那个连续不方便和他失去联系了，最终我也没有参加那个绝食。后来呢我就在广场的周围在那边活动，后来目睹了64的大屠杀，我就在现场。换句话讲呢，我是这个海外留学生里边参加89民运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目睹了64大屠杀，三天以后呢，我有机会呢回到美国。
当时那个大屠杀，你简单的叙述一下你看到的
啊？那个第一声枪响，我们听到是在6月3号的晚上12点过后不久。那我们就很快的到了西单，西单那个地方是长安街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街口。
是
看到警察呢就往广场的这个方向推进。推进的过程中呢，街上的灯啊，一会儿开开了，一会儿就灭掉了。然后解放军呢就一会儿开枪，一会儿呢就往前推进，然后呢实施的这个就开枪向这个民众。那时候民众也非常激愤，有时呢当他不开枪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的靠近他们，靠近他们我们试图去说服他不要再继续开枪了等等。但是呢一旦他遇到前面会有阻力了，或者后边遇到阻力了，他接到一些命令了，他马上就会开枪。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往地下趴，一听到枪声就会在地下趴下来。趴来的时候呢，就是一阵枪声过后，前面就有人喊啊、哦、来抬人抬人，你就会抬下来一些被打死打伤的。那是第一次看到真的是被解放军打死的这个同伴，心里非常的这个愤怒，也非常难过。当时又不太相信是真的。但是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好久，后来呢我们在大概快要天亮的时候
是
和最后一批从这个广场撤退的学生会合，大概有400-500人。后来我们又到了长安街上的时候啊，这个在天安门广场的方向开来4辆坦克车，后来就把这个追着这个学生撤退的学生群体啊压过去。那就是发生在6埠口坦克压人惨案，就是一下就压过去。那个我们都知道方正失去了双腿，方正失去双腿就是在那个地方。大概我们当时粗略的这个看了一下子，地上的尸体大概有10几个尸体。那个是大概天都快亮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当天就回到学校，后来我藏在了农村，两天以后我又到了机场，北京国际机场，后来就回到美国。那我基本上算是第一个见证人，在海外公布这个64屠杀真相。第一个 在美国的国会作证的人。
嗯嗯，对。那么，所以六四以后你就顺利的能够逃回美国。那像王丹呢，他们就坐牢哈，所以没有经过一些。
当时我比他们就运气非常好，是因为我有护照。那时候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护照。
是是是。
我有这个美国签证。
嗯。
而且我有那个回程机票。
嗯。
所以呢，我比他们在逃离灾难的时候就要容易多一些。
对，顺利一点。嗯。那么这个八九天安门六四这个过去一晃眼就30年了哈，您现在对这个民主运动还有对这个学运的看法有没有跟以前不同？
是这样，那个30年以来啊，我们
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你会有哪一些考量？会有不同的做法？还有对于这些？
对，我觉得再来一遍的话，
嗯，
最重要的事情，
嗯，
就是我们这个运动啊，要和社会各个阶层要有这个比较有效的结合，对工人啊、农民啊，甚至包括共产党内的一些改革派，要有一个有效的这个结合。
嗯，
当时八九民运的时候，它主体啊，
嗯，
是这个学生。那学生对于各界的介入啊，非常的谨慎。
嗯
啊，那时候由于没有经验，虽然造成了很大的声势，但是在政治上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政治力量。
嗯，
我觉得这是当时我们最大的一个失误。如果再有运动的时候，我们会和各界进行最好的政治上的合作，
嗯
啊和联合，
嗯嗯。那么当初这个六四学生的诉求，你就今天来看啊，你觉得哎呀也有效吗？还是请做一些反思？
我觉得学生的诉求都是非常正确的，包括今天仍然有它的现实性。
嗯，
学生的诉求的口号无非总结出来就这几条：第一，要求民主，要求自由，更多的这个自由空间；
嗯，
第二，这个要求反腐败、反官倒。
嗯，
你总结起来也就是这几条。
嗯，
那现在这样的议题在中国更加的有迫切性。
嗯，
你比如说现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压榨了公民空间，使得现在任何的公开的言论，更不用说那公开的街上活动了，都不可能。
嗯，
那么另外官员的腐败，整个政府的腐败比八九年的时候有不知更加严重多少倍。
嗯，
所以这样的口号现在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
嗯，那么当时一些的领导人呢，事后他们有对这些学生的死伤惨重都很自责，你怎么看？
我觉得是六四牺牲了很多的同伴。
嗯，
所有的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呢都感觉到非常的愧疚，也觉得是一种责任。
嗯，
当然这里边有一些策略运用的一些反思。
嗯，
但是现在争论还是非常的激烈。
嗯，
啊，我觉得呢争论是非常好的。
嗯，
我们必须回头审视我们当时哪些是做对了，哪些是做错了。
嗯，
那同时呢我们要举手展望未来，就是未来我们哪些地方会做得更好。
嗯，
但是不管怎么讲，我们活下来的人就有一份责任。
嗯，好，那么你后来是不是又回去过中国呢？为什么好像又被逮捕
啊？我是后来啊八九以后啊，
嗯，
我回到美国以后，我就成了一个被放在黑名单上不允许回中国的人了。
是，
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运动啊都是在美国做。
嗯，
那个时候呢也没有互联网，没那么发达。
嗯，
说和国内的联系啊基本上就切断了。
嗯，
那时候有明显和中国脱离的那种感觉。
嗯，
到了2002年，我这边也完成了我的学业，也开始了我这边的研究工作。
嗯，
那个时候呢中国的这个工人啊就运动起来了。
嗯，
那时候我就觉得应该回国。
嗯，
但是呢我不是在黑名单上不允许回中国嘛，所以我就借了一个朋友的护照就回去了。
嗯嗯，
接班人回去以后呢，就这个帮助那边的工人运动2个礼拜，
嗯，
后来就被逮捕入狱。
嗯，
我入狱以后，美国方面啊，这个是花了很多的力气来这个营救我。
嗯，
包括美国总统、国务卿，还有这个国会通过了议案，要求这个无条件释放我。
嗯，
当时的国际的这个压力对北京来讲是相当大的。
嗯，
在这种压力之下呢，第一，他判我的刑判的比较短，5年的时间。
嗯，
当我这个服刑还没结束的时候，他曾经给我一次这个提前释放。
嗯，
但是由于我和他谈判没有谈妥。
嗯，
我又重新被放进监狱啊，完成了我的这所有的5年的徒刑。
嗯，
然后出来了以后啊，又是美国政府帮忙，是那个当时的鲍尔逊啊，台长，财务部部长。
嗯，
他去中国的时候要求中国政府给我一个护照。
嗯，
然后我回到了美国。
嗯，好，那么在这个之后你就创立的这个人权组织公民力量是吧？
对对对、
那你觉得在这个三十年的当中，就是六四过了以后，那你用这个公民力量，你创立的宗旨，现在想起来，你这些工作的努力，还有成果，有达到你当初的理想吗？
我们创立的公民力量目标是非常清晰的，就是给中国的老百姓，在中国的公民，有任何方面的帮助。各种各样的方面的帮助，然后在国际社会上为他们发声，那么我们在目标上就是要帮助在中国的中国公民，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民主这个反对力量，
是。
那么在国际上呢，我们能够为他发声，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们在努力的做了这些工作，但是目前呢，离我们当时那个理想的那状态啊，差别非常大，那我们当时是希望中国能很快形成一个有效的民主的反动运动，然后再加上促进党内的分裂，然后再加上国际社会的支持，尽快的能促进中国的变革，但是这个三十年的努力啊，这种变革啊，还没有真正的来到，但是我相信这些努力啊不会白费，因为什么？我们奠定了很多的基础，你比如说我们在海外的活动，我们建立了广泛的国际社会的那这种这个人脉联系，那未来当中国发生变革的时候，这些关系和力量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在中国，由于中国民主运动的努力，在国际社会的努力，那使得那个民主自由人权的概念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了1989年的那种状态，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政府非常紧张。如果现在民众能够像1989年那样聚集在一起，由于现在对于这个民主、自由、人权价值的这种认同，以普及的广度与深度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话，现在一旦聚集起来，它的可持续性就比当时要强得多。所以呢，我觉得虽然我们还没有达成我们当年的目标，但是我们的努力本身已经奠定了未来的非常好的基础。
那么现在哈，就是全球这各个国家都想跟中国做生意，那么在推动民主上，你是不是觉得会更加困难呢？然后你们公民力量最近这个过去一年有哪些具体的工作？就是三十周年的纪念，你们还有些什么行动？
好。您讲的非常对，由于这个中国和各个国家做生意，很多的国家把中国看成一个巨大的市场，
是
这种这个做生意的机会呢，使得很多国家不愿意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批评，的确是中国从中啊得到很多的好处，也使得他的政权从六四以后啊能够慢慢的稳定下来，但是这种现象正在改变，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是基本上这些发达的民主国家都和中国有非常严重的贸易摩擦，大家发现中国利用这些外贸关系得到了新的输血，同时呢他剥夺这些为他做生意国家的一些经济利益，而这些国家呢又造成了安全的威胁，所以他们都在反思自己的政策，现在目前的国际形势啊对我们非常有利。今年的六四纪念呢，我们有很多的内容，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两本新书要推出来，一个是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是十卷大部头，另外一个自传体的文学小说，叫做二镇书生，也都是非常好的书，我们要推出来。另外呢，我们现在在六四的时候要节目坦克人的一个铜雕，坦克人呢作为八九民运的一个形象，他比任何一个个人可能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更深，也会这个永远保存下去这种印象，
是
啊，所以我们要把这种形象呢要树立在这个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同时呢我们也给中国政府还有全世界都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坦克人在哪里，我们需要知道他的真相。我觉得坦克人作为一个精神象征，它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也会鼓励更多的人，未来面对着强权能够站得起来，这个是一种我们的希望所在。
好，各位听众，以上八九六四天安门三十周年特别节目，感谢纽约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立博士接受本台的专访。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居利和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